死亡，内在之旅。谁获得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马窦福音10:39。矛盾的出现总是令人恐惧，因为我们要面对两种完全真实的力量，它们彼此相悖，却互相依存。有一种诱惑就是忽略他们的其中一面。如果忽略死，我们就会选择浮浅甚至虚妄的生活；如果忽略生，我们就会活得消极又绝望。因此，我们必须寻求圣北笃和佛陀所说的中庸之道。我们必须找到矛盾的中心，一个支点或平衡点，使它能够单纯地在一切动力和不可言说之中存在。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中心，并停留其中，让两股相悖的力量从我们身上交汇，使我们充满力量和动力，从而让我们活出真实。我这么说是出于隐修院的传统，尤其是北笃会的传统。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个中心就是我们自己的中心，也就是我们的心。因为天主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路加福音17:21。为了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也能心存希望，使我们活出圆满，带着自由和喜乐生活，我们必须及时找到这个中心。我们一定要学会和这个中心合而为一，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找到真正的自我。传统上，我们是在静定、静默和纪律中去寻找的。这种寻找并非概念上的，它不是一种对奥秘的知识探索。寻找是允许自己存在。内在之旅是一种寻求合一的方式。首先，它使我们与自己结合。接着，因为我们自身的圆满是在自身之外寻得的，它使我们与他人结合。最后，因为与他人的结合使我们向爱敞开心扉，它使我们与天主结合，好使天主成为外物之中的外有。格前15:28。在以自我为中心走向死亡的过程中，虚假的安慰和自欺欺人很难持久。死亡是我们能经历的最直接、最不容置疑的真实。我们必须为第二次死亡，肉身的死亡做好准备。这种准备是个人的、实际的且普遍的。这种准备是包含整个自身的，是自我的死亡，也就是第一次死亡。这第一次死亡，我们就称其为祈祷。它是我们通往自身最深处的中心，这是一趟超越我们自身局限的旅程。要记住，永远也不要把死亡和生命分开，这点很重要。如果说内在之旅是自我的死亡之旅，那么它同样也是生命的重生。但当我们用理论性的语言这么抬论时，一定要记住，这个过程本身是非常平凡、自然和显而易见的，它非常真实、非常实际。首先，为了理解这趟旅程的自然而然，我们就要意识到它有多么实际。这趟寻找矛盾支点、通往中心的旅程，是各个时代的人们在圣神带领下走过的路。我们隐修院的默祷传统非常古老，比任何隐修制度都要古老。它植根于耶稣的教诲 和构成耶稣认知的犹太教传统。早期的修道者都是非凡之人，他们拥有火热的真诚，饱含柔和、理智和节制的完全的献身。他们在精神上既不是利己主义者，也不是享乐主义者。他们把默祷视为一种对真实的、日日更新和深化的一般性承诺。在我看来，如今的我们似乎已经疏远了这种能赋予生死以意义的灵性经验，因为我们已经疏远了联系这份经验的传统。先人的教导是非常实用的，为了踏上内在之旅，必须接受日常的纪律。为了默祷，必须留出早晨和傍晚这两段时间，每段大概半小时。这段默祷时间不是让人思考、分析、计划或反省的时间，这段时间必须是静默的、静定的、完全淳朴的。当你坐下，保持静定，在姿势上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保持背部挺直。重要的是，精神上要同时保持放松和敏锐。轻轻闭上眼睛，然后静默，由内而发地默诵一个呆词或短语。这个词在你的传统中应该是圣的，但尽可能不要引发直接的或者概念上的联想。这个词被大家称为短诵。默祷就是学习如何从一而终的以中性和谦卑来念短诵。我们向初学默祷的人推荐 Maranatha 这个词，阿拉美语中的意思是主请来。在默祷过程中，你要一直保持诵念这个词，如果被分心所干扰，就回到这个词上重新开始念。在整个默祷过程中，都要柔和、谦卑并充满爱地念这个词。来我们隐修院的孩子们为默祷的自然性做出了奇妙的见证，他们为成年人做出了真正的榜样，展现了我们在修道之路上必须具备的童真品质。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马尔谷福音10章15节。这是一条简单的路，这份淳朴对我们来说反而是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经受的训练要求我们准确地在复杂中寻求真理。这条路很简单，但未必容易，它需要我们的信任。或许在开始时需要某种程度的闯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但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在路上失去的只不过是自身的局限。正如我所说，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过程。当你念短诵时，就是慢慢死于世界上最难死去的东西。我们死于利己，死于自我中心，因为我们超越了自我意识。道理很简单，当你念短诵时，你不会关注自身，你只是专注于短诵。当你用一生的时间来学会用越发深刻的气觉和越发坚定的信德念短诵，你便死于一切阻挡你奔向丰盛的生命的东西。这份生命的丰盛就是我们的命运。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来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若望福音10章10节。当我们的自我死去后，我们会活出一种升华的生命。那样的生命会让人惊奇，它拥有无限的丰富和奇妙，尤其是精神的绝对自由。默祷是一个疗愈性的过程， 它会治愈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创伤，自我分裂的创伤。这种创伤把我们与自己、他人和天主分割，因此也隔绝了我们自身的全部潜能。在我看来，默祷不是光靠说教来推广的，因为任何一个开始默祷的人，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默祷的真理，他们对他做出了回应，他们甚至可能是回想起了默祷，因为默祷好像既能为人点明生命的意义，又能让人想起对生命最深的感悟。这就是真实的构建。谁若想获得生命，必须先丧失生命。我们能从日常的经验中明白，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一种可行的方式，好使我们在生命最深处实现这一认识。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与真实的构建合而为一。在默祷中，我们与事物本身融为一体。我们学到了，在死亡将过去和未来折叠成永恒之前，我们必须进入被赋予的当下的现实。这就意味着我们必先死于自我和利己，因为它们会让人活在对过去的悔恨和对未来的妄想中，从而游离于现实之外。默祷就是学会专注当下，保持静定。你们要停手，应承认我是天主。圣咏集46:11。我们通常的经验被默祷所改变，虽然我们依旧平凡，但却因光明真理和爱变得更为深刻。当我们开始默祷，我们就是投身这种如此荒谬却又充满奇妙的垂朴之中，让我们觉得为此冒的险都是值得的。因为默祷带来了两种生命经验，它们让我们得以打开感知深处的眼睛，看清真实的光明和构建。这两种经验就是爱和死亡。当我们坠入爱河，我们的里里外外都会发生转变，所爱之人成了我们自身之外的中心。由此，我们便打开了自我的心结，经验到欢畅的精神自由，过去沉湎于自我意识的能量都得到了释放，使我们能为所爱之人而欢心，为他们服务，并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更深更多地与他们结合。若是我们对这份结合有足够的忠诚，并认为它包含了个人现实且超越了个人现实，那么这份爱就会超越坠入爱河的序曲，通过一生中的各种经历不断加深，不断拓宽，使我们成长并成熟起来。这将使我们整个人和整个关系都变得完整。这个完整的人就是我们正在成为的人。从出生直到死亡，我们都在想要变得完整。这个完整的人就是进入永生的人。